张华强说。
是啊，我这摊事儿最多，咱们璧山是产煤区，大大小小煤矿几百个，哪儿不到都不行，不知啥时候给你来个响，那就是大事儿。可是呢，有的煤矿老板仗着有钱有后台，根本不把咱们放在眼里，更不把安全放在心上，就知道花钱平事儿，实在没办法啊。
李斌良说，那好啊，你举例说说，煤矿的安全生产都存在哪些问题？哪个煤老板仗着有钱有后台，不把咱们放在眼里，不把安全生产放在心上？张华强犹豫着说，这
我看呢，煤联运就是个典型。
煤联运，胡金生控告的不就是叫煤联运的煤老板吗？张华强继续说，
他有好几个煤矿，那前些年没少出事，可他根本不接受教训，每次检查他都软磨硬扛，指出隐患也不整改。
罚他吧，马上有领导打电话。
妈的，就是欠收拾。
张华强脏字又带了出来，李斌良再次生出反感。李斌良说，张局，咱们不谈这个，你知道现在是什么形势吧？知道中央对党纪政风是怎么要求的吧？还有，你知道对公安民警喝酒有哪些规定吧？张华强一愣，继而露出笑容。
哼，李局，看来你这新官上任三把火，要烧到我头上。好啊，我请着。说吧，要把我怎么着？
什么态度？我不是新官上任三把火，而是你确实犯到这儿了。你是副局长，党委委员，你这个样子，我不闻不问就是失职。如果大家都学你，我们公安党委成什么了？你违反了哪条，该怎么处理，你心里应该有数。但是，你有特殊原因，我也是刚来，所以不想扩散。事情发生在党委会上，你就在下个党委会上检讨一下吧。
张华强嚷道，什么？这不是整我吗？
张局，你这是什么话？我完全是就事论事。如果刚才你能像韩星辰那样检讨几句，并保证不再重犯，事情也就过去了。可是你没有任何态度，所以只能在下个党委会上检讨了。我说过，我刚来，希望大家能支持我的工作。
张华强强压怒气说，可是我……
高伟人忙打断说，
好了好了，张局啊，李局说的对，他刚来，咱们得支持他，在下次党委会上你就象征性的检讨一下吧，不然李局将来怎么开展工作呀？
张华强生气地说，
行，为了李局顺利开展工作，这个典型我当了。
李局，没别的事了吧？
我还有事儿。
没等李斌良回应，张华强就起身撞开门走出去。这算什么？这就是市公安局副局长，连个普通警察都不如。李斌良气愤地站起来想叫住张华强，高伟人急忙开口，
李局啊，算了算了，都是这些年五局把他惯的，他已经答应检讨了，这么多年别说检讨，他啥时候说过软话呀？
李斌良问，他就是武书记预备的接班人吧？高伟人迟疑片刻说，
差不多。嗨，李局啊，你慢慢就知道了，张华强上下都有人，在局里自成体系，五局在的时候能摆弄他还得哄着来，别人呢，连我这个政委都得让他三分。
李斌良质问，他自成体系？怎么自成体系？高伟人解释说，
他既是党委委员、治安副局长，同时还兼着巡特警支队长，你慢慢就知道了。马上下班了，研究一下你的吃住吧，你有什么要求？
李斌良说，局里不是有食堂吗？里屋有床，一切就都有了。研究一下陈青吧，我带这么一个人来怎么安排？他是特警副科级。高伟人沉吟说，
这么年轻，从上往下走，临走时没进半格吗？
李斌良说，来不及了。不过省厅特警总队表示，最近研究干部时可以给他进到正科，所以人事关系到那时才能下来。高伟仁说，这就好办了，既然是特警，当然最适合巡特警支队，巡特警支队正好还有个副支队长的位置，就让他去吧。
李觉，吃住就按你说的办，太简陋点了吧？
李斌良说，我对这方面不太讲究，这样最好了，方便。
那就依你吧，我先过去了，吃饭时我找你。
高伟仁走出去，李斌良打开桌上的电脑，进入公安内部网，想看看本局的情况。这时响起敲门声，他以为是高伟仁来找自己吃饭，回了声请进，眼睛却继续盯在电脑屏幕上。门开了，走来的却是轻柔的脚步声，继而淡淡的幽香钻进鼻孔，一个年轻女声响起，
李局长，这是最近的文件，需要您签的。
李斌良猛地抬起头，眼睛猛然一亮，一个年轻女民警手上捧着文件夹，恭敬地站在面前。
真漂亮，
这是李斌良心头生出的第一个字眼。面前的女民警真的漂亮，看上去也就22到25岁之间的年纪，身材婀娜，一身警服穿在身上格外合身，瘦看。她面庞白皙，秀丽，五官匀称秀美，一双会说话的眼睛在看着自己。李斌良感到心在不由自主的悸动，这不是他有什么想法，而是一个男子看到格外漂亮异性的正常反应。李斌良问，
你是？
我是文书，叫谢蕊。
声音也好听，名字也不错。
好，放这吧。
谢蕊看了李斌良一眼，恰好碰上李斌良的眼神，急忙转身向门外走去。李斌良拿起文件夹，门口忽然传来谢蕊的惊呼，
哎呀。
李斌良抬起头，看到了陈青，他和开门走出的谢蕊撞到一起。陈青忙道歉，
对不起对不起，
没关系。
谢蕊匆匆走去，脚步声迅速走远，陈青却扭头望着，迟迟不把脚步迈进来。李斌良露出笑容，待陈青走进来后，故意问，
怎么样，漂亮吧？
陈青不由自主地说，
漂亮，真漂亮。
哎，不不，我是说。
陈青不知如何解释自己的话，目光又下意识地向门口看去，看来他是被谢蕊的美貌实实在在地打动了。李斌良说，
也不知她有男朋友没有，对了，那天我打听一下，要是没有啊，你就追。
陈青摇摇头说，李局，您别开玩笑了，人家是给高富帅的公子衙内们准备的，我这样的屌丝怎么敢做这美梦啊？李斌良说，
哎，怎么这么没自信呢？你以为所有女人都贪图钱财吗？
陈青叹气说，哎，最起码在我的经历中还没有碰到过相反的。
李爵，你碰到过吗？
李斌良没有马上回答，他沉思片刻说，
陈青啊，不贪图钱财的女人还是有的，只要你品质好，正直善良，哪怕你身无分文，也会有女人看上你的，而这样的女人往往都是非常优秀的女人，是值得珍惜的女人。
陈青打趣说，
李爵，听你这一说好像有很深的体会似的，你一定遇到过这样的女人吧？
李斌良没有回答，因为他的眼前浮现出他们的面庞。片刻后，他轻轻叹口气说，
陈青啊，我不是开玩笑，如果谢蕊真的没有对象，你尽可以追她，或许啊，她就是那样的女人。
陈青自嘲说，要那样我可真是祖坟冒青烟了。
雷爵，怎么安排的我呀？
晚餐吃得很快，
因为李冰凉不喝酒，别人也就没喝。所谓的接风宴，也就是政委高伟人在吃饭开始时代表党委班子成员对李冰凉表示欢迎，同时也代表大家表示在未来的工作中给予他全力支持，和见面会上说的差不多。之后李冰凉简短地表白了几句，也和会上说的差不多。李冰凉感觉气氛确实沉闷了些，可是如果喝酒传出去影响不好，也只能这样了。回到办公室，李冰凉决定把谢蕊送来的文件看完，可是不知为什么刚看了两份就看不下去了，觉得心里很乱，而且平静不下来。到任后遭遇的一幕幕和一张张脸不停地在眼前闪现，胡金生吵嚷着的脸，高伟人欢迎的笑脸，武权高深的笑脸，张华强赤红的怒脸，谢蕊漂亮的脸，他感觉对这些脸一时无法把握，不知道这些脸的背后是什么，他们真实的面目又是什么。轻轻的敲门声打断了李斌娘的遐想，他说了声请进，门轻轻的开了，看见了一张消瘦的脸，是办公室主任玉明。玉主任呢，快来坐。玉明没有坐，而是走到了办公桌旁，小心地问起李冰凉在生活上还有什么要求，他一定尽力解决。李冰凉看着眼前的办公室主任，看着这张消瘦的脸和一双小心翼翼的眼睛，琢磨着这是个什么样的人物。根据他的经验，办公室主任有几种，一种是大才，不但文字材料过硬，而且有政治头脑，甚至有驾驭全局的能力，完全可以担任领导角色。第二种是文秘型，材料写得不错，但是仅此而已。这种人的优点是比较可靠，但是不够灵活，不能担大任。第三种是事务型的，也就是搞后勤的。这种人特别善于察言观色，讨领导的欢心。这样的办公室主任很多，而且往往提拔的比搞政务的主任还快。最后一种应该是在政务和事务两者之间，既能写材料处理政务，也比较会来事儿。那么玉明是哪种类型呢？李冰凉先问起局里的工作，倒没有难住他，问到哪方面他都能说出道道来，这让李冰凉很快意识到他是搞政务的。进一步询问得知，局里的大材料都出自他手，这一点让李冰凉放了点心，因为搞政务的人和搞事务的比相对单纯一些。这么想着，李冰凉觉得和玉明拉近了距离，玉明好像也有了同样的感觉。他本来站在办公桌旁，一副待不了几分钟的样子，唠了一会儿却坐到了办公桌对面的椅子里。李局长，如果不打扰你，我再稍待一会儿说几句话可以吗？李冰凉说，当然可以，他很想从玉明的口里听到一些有用的东西。玉明说的第一句话是，李局长，你别着急上火，也别跟他一般见识。他说的是谁？张华强吗？不跟他一般见识，这是什么意思？要自己让步给他吗？自己刚刚上任，别人会怎么看自己？心里这样想着，难免把表情挂到脸上。玉明从中看出了李冰凉的真实心理，说的第二句话，有句话呀，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他所以这样必然有他的道理，你最好也不要跟他斗，对你不好。又是什么意思？李冰凉不想打哑谜，开门见山地说，
于主任，如果你真有话跟我说，就别拐弯了。你指的是张华强吗？你的意思是我让着他，任他为所欲为吗？
那倒不是，我是想你刚来，万一压不住他，传出去反而影响你的威望。
我觉着没什么压住压不住的，他是副局长，而且是错的，我是局长是对的，我对他提出批评，要他检讨，他能怎么样？难道还能把我撤了吗？
玉明现出焦急的表情说，
那倒不至于，可是他会让你不痛快，
时间长了，不影响你的威望吗？
李斌良看着玉明的脸，感觉到他是真诚的，忽然想到了一件事，问道：
如果我不来碧山，从当地选拔的话，谁会当碧山市的公安局长？
玉明遮掩着问：
这，你听说了？
李冰凉说想听玉明说。玉明向门口看了一眼，放低了声音说：
明摆着呢，你不来，或者是张华强，或者是魏忠诚。
有点出乎李冰凉的意料，他以为就是张华强一个人呢，怎么还有个魏忠诚？他的眼前浮现出魏忠诚那青黄色的脸。玉明说：
魏忠诚是搞刑侦的，岁数比张华强大，资格也比他老，所以五局向市里推荐的是他们两个人。不过张华强是正处级，估计五权推荐老魏只是个幌子，他心里真正保举的是张华强。
这，等等，你是说张华强是正处级？玉明说：
对啊，和你一样都是正处级。
李斌良知道，市级公安局的副局长是可以提为正处的，往往是老资格的、做出重大贡献的副局长。这个张华强好像不到四十，就他那样子，何德何能当上副局长不说，还提了正处，和自己这个局长同级，怪不得那么狂啊！李斌良这时意识到，张华强可能是自己将来开展工作的一个棘手的障碍。
李局长，我说的不知是不是对，你面临的问题和矛盾都是多年积攒下来的，你没必要都揽到自己身上。
你是说胡金生他们？
对，胡金生过去也告过梅连运，那都好几年前的事儿了，当时也是这儿推那儿推，没人管，他也就泄气了，现在不知为啥忽然又闹起来，所以你也不必太当回事儿。
李斌良打断道：等等，你是说他们已经好长时间不上访告状了，那么为什么忽然又告上了？
玉明说：哎，所以我才说这里头可能有猫腻儿，你别太放到心上。
有猫腻？他们好几年不告了，为什么自己一上任就又闹起来了？难道就是冲自己来的吗？那么他们又是怎么知道自己来上任的？而自己今天来上任是保密的，难道会是巧合吗？李斌良提出了这个疑问，玉明听了也觉得不正常，但是他也无法解释是怎么回事。这时李斌良才觉得玉明跟自己的谈话很重要，而且说的都是实话，于是进一步询问自己该如何处理胡金生上访的事儿。玉明好像早就胸有成竹，他说：
李局长，你是碧山市公安局一把手，有多少重要工作要做呀？你要是一来就陷到这件事上，不是耽误了大事吗？孩子哭，抱给他娘，你可以往下压，由分局处理吗？
李斌良觉得玉明说的有道理，感觉心头轻松了很多，又不由问起玉明对梅连运的问题知道多少，胡金生反映的是否属实。玉明笑了笑，说他不清楚，但是他提醒李斌良好好研究一下胡金生留下的材料，再到网上看看。不只是碧山八，只要在任意一个搜索引擎输入梅连运三个字，就会看到有关梅连运的一切。
怎么，梅连运的事儿在网上有这么大影响？看来这事儿真不小。
李斌良打开电脑，玉明识趣地站起来道别离去。果如玉明所言，梅连运三个字输入后，电脑屏幕上顿时呈现出很多帖子，内容大同小异，最多的是揭露梅连运侵吞国有资源和隐瞒矿难的帖子。就像胡金生说的那样，李斌良注意了一下，这些帖子有相当一部分在网上已经保留多时，也有一部分是近日集中呈现的。在近日出现的帖子中，好多帖子的网名是相同的，而且是最近两天出现的。